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新约概论保罗书信。今天是第一堂，我们将交通到神所拣选的器皿保罗。我们在主面前先求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见你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主借着你所拣选的器皿仆人保罗，是吧？他的一生，是吧？你向我们来说话，是吧？让我们里面受吸引，看见他所看见的，让我们愿意走他所走的道路，是吧？祝福晚间这段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Amen。
在《使徒行传》13章第9节讲到扫罗，又名保罗。那我们知道扫罗呢，是他犹太的名字，是希伯来文的名字，意思是求问。那保罗呢，是罗马的名字，是拉丁文的名字，意思是微笑。那过去很多时候呢，有人用他的名字呢，讲说他原本叫扫罗，后来改名叫保罗。讲到扫罗呢，原本的意思好像是高大，因为呢旧约扫罗王是非常高大的，然后来改成微小。那但是事实上呢，他是在希伯来文的名字跟拉丁文的名字哈，他并不是后来变成的，叫做应该是扫罗，又名保罗。在悔改前的保罗呢，在犹太公会做事，他面对的多半是犹太人，所以他用犹太人的名字扫罗比较多。悔改后的扫罗是外邦的使徒，所以他比较多呢是用罗马的名字保罗。所以我们看见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是用扫罗，那后来讲到他的时候呢是用保罗。我们一起看一下他的身世哈。他出生是在基利家的大树，那这个大树呢不是一个小城市，是一个大学城，那它有希腊化的色彩，也是一个政治和商业的中心。也就是说在他的出生呢，他也受到一些希腊文化的影响。那他的身份呢是一个犹太人，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在腓立比书3章第5节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所以他是血统非常纯正的，道道地地的希伯来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就着律法说是法律赛人，就着热心说他是在法律赛人当中的法律赛人，非常照他所认为的向神发热心的。所以他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义说他是无可指责的。然后我们看见他的身份，所以出生呢是在一个希腊文化背景的一个城市，然后呢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然后呢他又是一个保罗的公民哈。所以使徒行传22章27节讲到，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我告诉你，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所以在当时候的希伯来人犹太人呢，他们是要非常有办法的，这些呢他才能够入罗马籍，因为住罗马籍是不容易的。所以就表示说他的出身，他的家里面的情形呢是相当不错的。那另外我们看见他的受教哈，他是出生在大树，然后呢他却是长在耶路撒冷。他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耶路撒冷。那他在加玛列的门下是严严的受教。他说，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那这个加玛列呢，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拉比，等于是哈，在他们的当中做这个教导的。那他其实是属于比较自由一点的，所以他在主耶稣受审的时候，曾经他也出现过哈，他的发表的意见就是说，如果这是不是真的的话呢， 你们就不用现在去勉强，如果不是真的，他们自然就会散掉的。那我们看见说保罗却不一样，保罗却是大发热心的，他是非常非常绝对的。那在他整个的受教呢，长在耶路撒冷，受教在著名的犹大拉比加马列的门下。那从他祖宗呢严谨的律法，他受了非常好的教育。那他在整个来讲呢，我们看见在受教，在一个等于是说今天可能是哈佛大学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然后他有非常好的前途。那第二个大段我们要看到保罗他逼迫基督徒残害教会哈，所以在使徒行传教会开始，然后我们看见逼迫临到教会，有一个人叫做斯提凡，他是神所兴起来的。那斯提凡是七位执事里面的一位，他被圣灵充满了，他是大有信心的。那这样的一位好像原本被选出来是管理饭食的，但是我们看见他讲了一篇信息，那篇信息是非常有能力的。那在这篇信息里面，众人抵挡不住，那众人呢就非常的恼恨他，他把整个以色列百姓的那个历史哈，使他们离弃了神。然后我们看见说，他们把斯提凡呢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那这些打他的人呢，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也就是说扫罗他是出名定案的哈，这个是非常的特别，放在他的面前。那但是呢，正当他们用石头打斯提凡的时候，你看见斯提凡呢，他向神祷告，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当仇敌在那里开始要逼迫基督徒，他们原先以为把主耶稣已经除掉了，主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了，他们不相信他已经复活了，已经把他除掉了，埋葬了。那然后呢，有一群基督徒起来，他们开始逼迫基督徒，然后杀害基督徒，那借着这些犹太人拿石头来打死斯提凡。但是我相信在这个时候，这些仇敌最害怕的是看见怎么有一个人是这么像耶稣。斯提凡他的祷告，对于这些用石头打他的人，他求父神来赦免他们，他祷告说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那这句话呢是会震动音符的诠释的，因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原本是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把神的荣耀性情彰显出来，现在在地上有一个人，那这个人呢是斯提凡，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呢，他却像耶稣一样的能够向父神来求赦免，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那这个是主生命在地上道成肉身的继续，那这件太大的事情。那斯提凡的死带着一个非常大冲击的力量，那他的死像主耶稣一样，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斯提凡殉道了，但是他的殉道结出的一个果子，应该就是扫罗，这么大的一个果子，是受他在殉道的时候的那个发出来那个生命的力量所冲击的。那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看见扫罗呢，他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他就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不止在耶路撒冷他捆绑，他逼迫神的儿女，而且他拿了文书，表示他有这个权柄，他一直要捉拿直到大马色。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已经往外逃了，已经到了别的地方了，那他仍然去捉拿。所以我们看见 他是何等的好像是为着神在发热心呢，但他却这么残忍的逼迫教会，他是逼迫信奉这道的人，就那些走主耶稣道路的人，他们逼迫他。那我们看见这是扫罗哈在他遇见主之前呢，他整个的光景。然后第三个大段我们要看到说他怎么样成为神所拣选的器皿哈。所以在九章十五节讲到说，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所以保罗是神所拣选的器皿。那这个人呢，在人看呢，他是这样武慢，是这样的对于教会哈，是这么的凶残的来逼迫教会的。但是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呢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他却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器皿。神要拣选，要得着扫罗保罗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那他正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正要去捉拿信奉这道的人，这些神的儿女。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三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个光照在他的身上，远胜明日的太阳。主耶稣这个光好照在他的身上，然后跟他说话，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想在这个点上，其实主的显现是让扫罗或者是保罗他看见一个荣耀的异象。我们等一下会再来分享，因为这个异象呢后来就控制着他的一生，他的侍奉，他的信息，都控制在这个他所看见的这个异象的里面。所以那天是主向他显现，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主耶稣受死的时候，保罗并不在场，扫罗那时候是不在的，但是呢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一下子他里面的眼睛开了，一面呢他看见这位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的主，在荣耀的里面，在这么大的光里面，一下子把他昏暗的悟性能够照亮，好让他能够认识，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第二个点呢，他所逼迫的是教会，是神的儿女，他没有逼迫到主耶稣。主耶稣受死的时候他并不在那里的，但是当主讲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看见基督的身体是那么的伟大，你逼迫身体当中最小的一个肢体，你就是逼迫了主，因为每一个肢体都在身体的里面。所以这边向他显现的基督是扩大的基督，他已经复活了，已经升天了，他在圣灵里面回来，他已经得着了他的教会。也就是说，基督从他道成肉身，他经过了十架，得着一个极大的释放，然后他复活升天，得着荣耀，他在圣灵里面回来。那今天圣灵能够充满在神儿女的里面，成为他的儿女，得着他的生命。那我们知道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身体的一部分，这是教会，那这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扩大。好像在我们身上，你拿一个针，你找一个最小的地方，你用针刺下去，你会知道说这个还是会痛的。逼迫之身体上最小的一个肢体呢，就是逼迫了主。那这个是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主。那他遇见了主之后呢，亚拿尼亚 去为他祷告。神差遣一个好像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器皿，但是在身体的里面呢，他是代表元首，然后为着扫罗来祷告，叫他眼睛能够看见，然后为他施浸。好，那我们看见接受他进入基督身体的里面，那这个是亚拿尼亚为他做的。然后他告诉神，告诉亚拿尼亚说，他要得着扫罗成为是他拣选的器皿，好，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来宣扬主的名。那第二个阶段呢，他从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五节讲到，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中，我就没有与属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所以在这边有一个阶段，他在亚拉伯的旷野受主的训练，是神亲自将他的儿子启示在他的里面，然后叫他把这个所得着启示的主呢传给外邦人。所以他不是一开始呢信主了以后他就到耶路撒冷去与这些使徒们来相交，好，那他是先到亚拉伯的旷野去，他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没有上耶路撒冷去，他往亚拉伯去，又后又回到大马色去。所以你看见一个器皿被神得着，好，被神成全，神先将他有一段时间等于是说隐藏起来，他可以看见三层天上的异象，但是呢神没有叫他立刻他就去传讲，将他隐藏起来。神正在训练这个器皿，神正在制作这个器皿，要让他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神手中可用的器皿。好，那后来我们看见他经过了亚拉伯的旷野这段时间，然后呢他也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哈，后来他从那边到了这个大树。那我们在这段之间呢，他什么时候到大树去呢？是因为他也来到了耶路撒冷，那当时候呢耶路撒冷的这些弟兄们呢，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扫罗，不相信他所做的见证，不相信他已经有这么大的改变。所以到了耶路撒冷去呢，这些使徒们啊，在那边的弟兄姐妹们呢，他们并不接待他，好，所以开始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相信接待他。那后来是巴拿巴他接受他，所以巴拿巴是劝慰者，他是一个鼓励的人，他有一个看见，他认识扫罗身上那个改变，哈，大家怕他，因为他是把基督徒啊把他捉拿下监甚至杀害的，是这样的一个可怕的人。那今天说他改变了，说他遇见主了，别人没有办法来相信，但是巴拿巴把他接待然后介绍给使徒们，所以让使徒们呢能够和扫罗开始有接触，然后听他所分享的见证。然后当他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但是这些人呢他们却想要杀他。所以因着他生命其实很危险，那所以呢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把他打发他往大树去。他一面等于也是受生命的威胁了，他等于是一面是等于是逃到大树，也是他们打发他去大树。那到了大树呢，他等于是在那里做门徒来宣讲福音，也是被隐藏的在大树好一段的年日。所以我们看见他被主来训练， 那第一个阶段呢是在亚拉伯的旷野，那第二个阶段呢是到大树去隐藏了一段日子。那后来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五节，这个巴拿巴到大树去找扫罗。那这个段圣经呢又是在我们看见说，因为斯提凡他殉道了，教会受逼迫，所以有许多神的儿女呢他们就往外出去传扬福音。刚开始的时候是传福音给不同地方的犹太人，那后来也有人呢他们传给一些外邦人。那我们看见彼得他也出去，然后彼得看见一个大的异象，他们犹太人本来是不接受外邦人的，跟外邦人是绝对分开的，他们认为说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他们没有律法诸约，他们也不知道吃什么食物才是洁净的，他们觉得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更没想到说救恩怎么会临到外邦人身上呢。直到彼得看见了异象，他说俗而不洁的他从来没有吃过，三次那个大布里面的异象让他看见，那一些各样的他觉得是不洁净的，然后声音告诉他说起来宰了吃，让他知道一下看见哥利牛派来的人已经来寻找，然后他去那边向他们一家的人来讲话的时候，他一开口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他没有话讲了，神打断他的话，不是他讲了一篇怎么样的信息，他一开始讲话呢圣灵就已经降下来了。所以圣灵不只降在犹太人的身上，也降在外邦人的身上，那叫他们没有话讲，这些外邦人他们也蒙了恩典。然后在耶路撒冷教会呢就打发巴拿巴到安提亚去，那这个地方是在安提亚，那从耶路撒冷的教会本来是一个中心啊，那这个中心呢神其实原初的心意就是他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传到地极的，但是他们一直就留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刚开始你看从一次彼得传一篇信息三千人得救，然后五千人得救，然后他们有信主的有好几万，但是神不是叫他们留在耶路撒冷，借着逼迫他们四散出去，然后到了安提阿，这是一个新的起头，在这边呢有一个新的中心啊，整个宣教的中心就移到了安提阿去了。那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就打发巴拿巴他也到了安提阿去，所以他在那边传福音，他们在那里做了许多的工作哈，也非常的兴旺。但是巴拿巴呢他有一件事非常的重要，他到大树去找扫罗，他把扫罗找出来和他一起同工。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后面呢基本上保罗就在巴拿巴的前面了哈，等于就是说今天这个巴拿巴他是一个劝慰者，他是一个鼓励人的，他把扫罗找出来为着教会的需要他们能够一起同工，才当面一起的服侍。所以有人讲说扫罗或者保罗他所得着的奖赏啊，可能巴拿巴跟他不会有相差多少哈，虽然两个人服侍的不太一样，但是没有巴拿巴也就没有保罗他去把他成全出来的。然后我们看见哈，他在安提阿呢奉选召做使徒，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是差派巴拿巴与扫罗去做神召他们所做的工。那使徒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的，就是奉差遣的。 所以我们说除了前面有十二使徒之外，好，那巴拿巴跟扫罗或者是保罗呢，他们也是使徒，也是使徒。所以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他先在安提亚做教师，后来奉差遣他往小亚细亚传道建立教会。那第二次呢，他远至西里尼半岛传道，他建立马其顿亚该亚众教会。他第三次呢，去了以弗所，在那里停留三年之久。他又去探访哥林多一带的信徒，最后又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他被捕号，前往该撒利亚等候审讯，他关了两年之久。那后来呢，保罗要求他要上诉到罗马的皇帝该撒，因为他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他有权利能够上诉的哈。他便前往罗马，那被囚在一所房子内呢，有两年之久。然后他被释放，曾经到西利尼及小亚细亚传道哈。那这个在第一次在罗马监狱的里面，他写了监狱书信。那后来短期被释放呢，有人讲说他等于是第四次的布道哈，但他只是一个短期的被释放。然后后来又被捕，然后在主后67年在罗马被皇帝尼罗所处决哈。那他的处死呢是斩首的，因为他是罗马人，他是罗马人。所以这大概是扫罗或者是保罗的生平哈，保罗的生平。那我们前面讲到神得着他成为贵重的器皿，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这位荣耀的主。哦，在荣耀里的基督已将我心全照亮，非像微星暗中光顾，乃是明胜过明日胜太阳。也就是说那个光啊照在他的里面，就超过他一切过去所有所知道所认识的，叫他里面的眼睛开了，虽然他外面的眼睛呢瞎了。直到亚拿尼亚为他祷告，神得着他，荣耀的主向他显现了，他看见了这位荣耀的主。那不只是这样，他看见了主的荣耀，这个荣耀的彰显，基督的扩大就是他的教会。那这个荣耀所显出来的，那我们认识到说这是保罗所看见的异象，这个异象的这两方面就控制着他的一生。在使徒行传26章19节，他受审到最后，他讲到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他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所以这个异象是活的，我们要抓住一个异象是没有办法的。我们这个天然人客变十番的，我们常常软弱的，我们常常是看不清楚的，但是这个异象是活的。当我们看见了主在我们里面向我们显现，这个异象呢会控制着我们，会抓住我们，叫我们一生舍生忘死的来跟随他。所以我们要祷告，保罗他为什么那么重要的时候讲到重要的启示，他要我们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先有求启示的祷告，叫我们真看见真知道他，这是非常重要的。看见了这个异象，这个异象会一生抓住我们不放过我们。我们天然生命还是会软弱会跌倒，但是这个异象抓住我们，叫我们可以起来，叫我们可以有一个标杆，我们一生呢是向着标杆来直跑的。好，我们看见控制保罗一生的异象， 他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到底这个意象是什么呢？第一个讲到基督，好，就是荣耀的主，就是这位荣耀的主向他讲话，向他显现，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位荣耀的主，当他在传讲的时候，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讲到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一同来认识保罗他所看见的异象，直到这个异象也成为我们的异象。这是保罗他写这些书信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不只是他自己看见了，他把这个奥秘，原本是奥秘，他把它发明出来了，因为他看见了这个异象。所以圣经是已经启示出来的书，他已经把它写出来了。那但是白纸黑字，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保罗写出来的，但若不是圣灵开我们的眼睛，好像这个意象呢，跟我们来讲还是客观的。我们可以说我们接受保罗所看见的，但是呢还不是我们主观的经历。什么时候才能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呢？必须圣灵开启我们，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启示，来光照，来显现，我们自己遇见了主，我们看见了这个荣耀的异象。那我们说这个异象今天不只是保罗的异象，这是圣经的异象，这是我们众儿女我们一同看见的异象。今天不是分了很多谁的异象谁的异象，好，基督是我们的中心。那我们说这位荣耀的主，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教会全体之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让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那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看见了这个异象，我们接受主做元首的这个事实，他已经得着了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他是元首，是主已经成全的一个事实，他已经得着了一切的权柄。但是今天这一个元首的事实，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我们不愿意让他在我们身上能够居首位，我们也不愿意让他在教会中来居首位。那今天呢，保罗所看见的异象，基督他是元首。所以我们得救呢，一开始其实就是口语承认耶稣是主，唯有他是主，万七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那这个他是主这个事实，是宇宙万有当中，不论你相信也好，你不相信，你接受或者不接受，这是一个事实，他已经得着了一切的权柄。那但是主不勉强我们，他要我们看见，叫我们甘心的来接受他，向他下拜，好，说我主啊，唯有你是我们的主。今天多少时候我们还是自己在做主，我们自己在掌权，但是我们要认识一个事实，就是基督是主。那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基督他是荣耀的主，他不单是元首。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说，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那这句话直接翻出来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就是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所接触的，你可以说不过是属地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教会里面没有非人格的事与物，所以每一件事情若让基督在其中掌权，基督是一切， 又在一切之内。我们可以在凡百事物中来遇见主，我们在侍奉的里面，你可以在做一件可能就是一件擦地，可能是一个招待，任何一个服侍，其实我们就是在服侍主他的自己。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我们知道两卷最高启示保罗所写的书信，好，那第一个呢，我们今天先看见的是哥罗西书，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其实另外一卷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刚刚也讲到了扫罗他所看见的异象，一个是荣耀的主，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使得荣耀的主向他显现。那第二方面呢，那他逼迫教会就是逼迫了主，所以主让他看见主的彰显，主的扩大，这个扩大出来的基督呢就是他的教会。所以讲到教会呢是主的荣耀，基督呢是讲到这位荣耀的主，教会是说到主的荣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或者讲说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彰显出来，他是那位充满万有者，好，那他的丰满就是教会。所以今天每一个肢体都是从基督扩大出来的，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我们不是有相同的生命，我们是同一个生命，是基督的生命。然后呢，教会的见证，基督身体丰满的彰显。所以一个是讲到教会是基督身体，另外呢，他所看见的异象是教会的见证。所以有一个属灵的实际呢，他要实化出来，实现出来。也就是说，除了我们说我们一信主我就是神的儿女，但是最后我们有没有神儿女的见证，这两个有很大的差别。你得着了神儿子的生命在里面，是从一得救就有了，但是这个生命能不能够彰显出来，我们是盐，我们是光，是不是能够叫世界上的人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这些都需要有见证，我们彼此相爱，世人才会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啊！这些光要照在人的面前，这是见证。什么是光照在人的面前呢？叫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这些都是见证。个人有见证，教会有见证。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好，这边呢所告诉我们的是教会的见证。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我们一起要来认识，我们也祷告主，也叫我们也能够看见保罗他所看见的异象，看见这位荣耀的主，也要看见主的荣耀，叫这个荣耀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好，那我们第五个大点呢，要来看见保罗的书信。保罗的书信，所以书信呢是圣经新约圣经里面非常特别的，那它跟一般的信件不一样，它是以论道为目的，还有教训的信函，所以它是一封写的信，但是呢它跟普通的一般人的信又不一样。你看谁写信写这么多，内容那么丰富，那它有写给教会的，有写给个人的。那我们如果看看按照不同的来分组的话，第一个呢，按着写作的对象可以分作两个组，直接写给教会的，从罗马书到铁箱龙尼加后书，那这是 教义的书信是写给直接写给教会的，在罗马的教会，在哪里的教会。那另外呢，有四卷是写给个人的，提摩太前书到腓利门书，那这些是写给个人的。那但是因为他们也是教会的首领，那所以呢，严格来讲呢，他也是写给教会的。他虽然是写给个人，但是他们是教会的首领，所以这是第一个分组。那第二个，我们按着写作的日期来分的话，那第一个可以分作六个组哈。那第一个呢，就是耶路撒冷大会之前，大概在主后49年。那这个分法呢，这第一个加拉太书是比较特别哈。那这个是照着南加拉太书的这个看法。那如果按照北加拉太书、北加拉太教会的看法的话呢，那就会在后面一些。南加拉太教会那就是大概是在前面，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前。那第二次旅行步道大概在主后50到52年，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第三次旅行步道是主后53到57年，哥林多前后书，还有罗马书，在这段时间写的。好，所以前面如果说他们是用的比较着重的是讲到那个加拉太，写给加拉太的教会，如果是北加拉太教会的话呢，那可能就要移到罗马书同一个时间了。好，那另外一个在罗马狱中，就是主后60到62年，这是我们刚刚讲的，他第一次他被下到罗马的这个狱中，在当时候呢，他写了狱中书信，好，监狱书信，就是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还有腓利门书。然后呢，他被释放，那有的人是把他归到第四次旅行步道，那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只是一个短期的释放，并没有把他归成一次正式的步道，但是呢，他也有62到66年啊，被释放的时间，他写了提多书，还有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前书。然后呢，最后他被再一次的下到罗马的监狱哈。那这一次下的监狱呢就不一样了哈。那因为我们看见提摩太后书就在这时候写的，他叫他把这些疲倦啊，很多的著作啊，还有他的这个大衣要带来，好，他等于是下到地牢里面去了。那从这个之后，他后来就为主殉道了，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按照他写作的日期分成六个组。那按着性质呢，可以分成三个组。那第一个组呢是宣道的书信，是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铁萨罗尼迦前后书。那监狱书信我们刚刚讲过了，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这四卷叫做监狱书信。然后教牧书信是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这个三提书就是讲到教牧书信，特别讲到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怎么样来牧养神的教会。那如果按照教义呢，可以分成四个组。那第一个是讲到救赎性的，罗马书、临前临后、加拉太书，那这几卷书呢是以十架 cross 为中心的。那基督性的是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腓利门，那此组呢是以基督为中心，就是 Christ 是中心的。还有末世性的是铁前铁后，那此组以再来，就是主的再来 coming 为中心的。那教会性的提前提后提多，这是以 church 以教会为中心的。那这样子我们看见这是以教义来分为四个组。保罗书信它主要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保罗书信的内容第一方面，他说到福音的真理，福音的真理，那这个包括福音各方面的内容，人对福音的需要，信徒的称义、成圣、 得赎和得荣的途径。福音的真理呢，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认识到说今天多大的恩典已经赐给我们，主耶稣已经完成了所有赎罪的工作。今天我们不是在律法的底下了，我们是在恩典的底下。那怎么得救，怎么称义，这个当中好有很多非常宝贵的讲究啊，那叫我们能够认识这个福音这么的大，好远远超过仅仅得救。这个福音一直是让我们从蒙恩被称义好一直到进入荣耀，都在这个福音的里面。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么大的一个救恩啊，这么大的一个福音。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很大的篇幅，有很多哈是讲到福音的真理，福音的真理。那第二个方面呢，他讲明阐述基督的丰富，基督的丰富，他讲到基督的所事与神和万有的关系，讲到基督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的意义。比方说以弗所书讲到我们和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就说因为你要看见基督他的所事，他的所作，然后呢你真的看见了他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死，他死我们都在他的里面和他一同死了，没有看见我们就进不入这个事实。所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际，圣灵才能让我们里面看见所望之事的一个实体，一个 substance， 就是我们真的看见了，这就是一个事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信心来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保罗书信我们读的时候，这些都很关键，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认识他的死复活升天的意义，他的降临，神在基督里的旨意，信徒在基督里的承受。那这一切呢，都是讲到基督的丰富，这么丰富，那这测不透的奥秘，这个丰富呢，今天借着圣灵我们都能够认识，我们都能够进入。那第三个方面很重要的，它主要的内容讲到教会的奥秘。那这个是神对着保罗一个特别的托付，要把历世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就是神对教会的计划，把它传扬出来。这个奥秘本来是藏在神的里面的，神叫保罗看见了，他看见了就成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会抓住他，然后他把这个传扬出来。所以他在写这些书信的里面，这是他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教会的奥秘，神对教会的计划，他把它传扬出来，包括教会的身份、地位、性质、道路、托付、见证等等，啊，最后所要得着的荣耀，整个教会是神奥秘所已经发表出来，啊，让保罗看见了，那今天他要我们也能够看见，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他深知神的奥秘，他讲到这个奥秘是什么，就是基督，然后基督的奥秘呢，就是他的教会。所以保罗书信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今天第一堂呢，先认识这个器皿被神得着，我们要祷告看见保罗所看见的，那他所经历的，今天主也要带我们经历，在十字架的路上我们被主来成全，被主来制作。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课程，今天是第一堂，我们讲到神所拣选的器皿，然后我们下一堂呢会讲到罗马书，然后接着是哥林多前书，然后哥林多后书，然后是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 铁撒罗尼迦前后书是第九堂，第十堂讲到提摩太前后书，十一堂提多书，还有腓利门书，第十二堂呢是整个书信的总结。那这些书信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呢，没有可能说把它整个内容都能够那么详细的去讲解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读经聚会一个礼拜哈，就是读一章一章一章的读，都觉得内容非常的丰富哈。那我们这次只是新约的概论，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请求大家呢，先把这些书信我们能够读过哈，然后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当我们一同来学习的时候，主能够向我们说话，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主乐意启示他的自己，神乐意将他的儿子过去怎样启示在保罗的里面，今天神仍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保罗怎么看见这位荣耀的主，看见主的荣耀，今天圣灵也能够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保罗所看见的，那他也呼召我们能够一同走在这条道路上。哦，我们这一堂课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还是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要向你敬拜，主啊，实在是你得着了一个何等宝贵的器皿，主啊，你得着保罗，主啊，他怎么样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你，主啊，看见这位荣耀的主，看见了主的荣耀，主你就抓住他这个意象，叫他一生他也不违背。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他如何在亚拉伯的旷野，在大树，主啊，你都在预备这个器皿，直到他被你成全，成为使徒，奉召为使徒，他是神手中可用贵重的器皿。今天你借着保罗，是吧，他所发表出来的仍然向我们说话，仍然来启示我们，是吧，下面是吧，每一卷书我们都求主你向我们来说话，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